弟兄姐妹平安，
成为荣神的义人，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我们在这仰望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好，那么在李顺长牧师他所做的一个仁者无敌的这本查经的小册子里面，他就有讲到一个故事哈。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位伪弟兄啊，走进这个诊所里面去看医生。那么那个李医生，当他一走进诊所的时候，就看见他脸上有一股愤怒的表情啊，他就问他啊，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呢，他这三天以来呢，这个胃很不舒畅，又闷又胀啊，他。 那李医生呢就开始为他做检查，那么在仔细的检查之后呢，找不到任何有关于生理疾病方面的一些的征兆，所以就问他说，是不是你的心理有问题呢？这个韦弟兄对李医生怀疑他心理有问题这件事情呢，他就很有点不高兴，他说没有，我很好啊。李医生接着就问，你再想想，那么最近有没有什么刺激你情绪的事物？那时候那个韦弟兄呢，他就突然想起以前在甲工厂的一个总工程师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么那是在12年之前呢，那个韦弟兄在某一个工厂里面当工头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天他的顶头上司呢把他叫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去他跟他说呢，我晓得你工作一向认真，考绩呢也一向都是公司的首位，但是呢因为近来公司不景气上级要我裁去一个工头，所以呢请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那么韦弟兄那时候听完他所说的 这些话之后呢，他就呆住了他想他那么努力的去帮助别人的一个结果呢，竟然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他就想到，那他分期付款的房子怎么办，他分期付款的车子怎么办所以呢他那时候好像走投无路，就只能暂住他父母的家里面那么在他暂住父母家里面的那几个月当中呢，那么这位韦弟兄呢，他饭也吃不下，吃了之后呢也消化不良所以呢这个胃就出问题，医生就警告说这个是情绪不宁的一个结果所以但是呢他还是一样的坚持可以闹情绪的 这件事情。那么经过了12年之后呢，那么他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就医治了他的伤痕。那么在那时候的韦弟兄呢，他本来呢已经好了，已经没有这个毛病了，而且呢他已经是8个工厂的总经理了。但是呢就在3天前呢，他去巡视一个工厂的时候呢，发现那个人事部的主任呢竟然新聘了一位总工程师呢，这位总工程师呢就是12年前呢将他给革职的那个旧的上司。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见面了，见面的时候呢那个总工程师就跟他说呢，我以前实在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你能原谅我吗？这个韦弟兄呢就回答说，哦，当然啊，你不必挂在心上，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是所以那3天以来呢，这个韦弟兄他坐在他豪华的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里面呢，他就是在想怎么样来报复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的胃病就又来了。所以那时候李医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那么他就用圣经的一段经文，也就是这里的经文，哥罗西书3:13那里的经文那里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韦弟兄听了之后呢不以为然的说呢，难道我没有权利可以怀恨生气吗？李医生回答说，你有权利怀恨生气，但是你没有权利，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权利不胃痛，你不饶恕他，那么你的胃也不会饶恕。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韦弟兄的这个问题呢，乃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饶恕人。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是被自己所信任的家人朋友所出卖，也有些人是被别人所陷害，甚至还有些人是因为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一般人的反应呢，就是会想要报复，为自己讨回公道，甚至于呢要加倍的来偿还要对方偿还。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看见自从始祖亚当 夏娃他们堕落之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啊？他的儿子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而且到了该隐的后代子孙拉麦的时候呢，那么就更加的厉害了啊。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里就记载这个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杀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不单是在古代如此的，其实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也是一样，人总是冤冤相报。以前呢，有一位业余的棒球协会的裁判，他叫做 Dave Hager。Dave Hager 他曾经有一次呢，在一个冰天雪地的科罗拉多的一个小镇叫 Boulder，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我是去过这个地方，因为我以前住在科罗拉多。那么他在这个城市开车的时候呢，会超速行驶，所以就被这个警察给拦下来。警察把他拦下来之后呢，那么他就想办法呢，要说服这个警察呢不要开他罚单，所以他就跟他说呢：“我平常开车都非常谨慎的，只是今天呢不晓得为什么呢就这样出了一点差错。”他就跟警察讲了很多的理由，要这个警察呢不要跟他开罚单，免得呢让他这个保费呢会增加很多。但是这个警察呢听了他这么多的这个借口之后呢，就跟他说呢：“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到法庭去上申诉。”结果呢，到了下一季的这个赛季球赛的时候，第一场的球赛，那么这位被开罚单的黑格尔他就站在那个本垒的这个后面的那个裁判的那个位置上面，因为他就是那个裁判。那么第一个上场去打球的人，你猜是谁？就是那个警察，那个警察。所以当那个警察步入那个打击区的时候呢，他们就四目相对，我看到你了，你看到了，他们认出彼此来了。沉默了好一会之后呢，那个警察就说：“哎，上次的罚单那个怎么样？”那个裁判就跟他说呢：“你最好每一棒都挥球。”挥棒每一球都挥棒如果你打过棒球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如果你不挥棒呢就是好球的所以你很快就会被三振出局我们人呢常常就是这样子有冤呢就是要报。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仇恨要怎么样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能够来饶恕别人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饶恕之道。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当时的门徒呢，他们应该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彼得在这里才会问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彼得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不等耶稣回答，他就自己回答了那其实在这里彼得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呢？彼得这个建议呢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确是要去饶恕别人，而且呢饶恕别人要怎么样，不止一次不过他也可能觉得我老是这样饶恕别人到底要饶恕几次？如果一直饶恕下去，对我自己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所以呢，他就想，要饶恕别人几次才是最恰当的。所以呢，他那时候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按照当时拉比给他们的教导呢，一个人饶恕他的弟兄呢，以三次为限就是你饶恕别人三次，第四次呢，那么就不再饶恕了。所以呢，如果你去看当时的一些的文献的话，那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说那个拉比叫做 哈尼拿子约书子约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说到求邻舍的饶恕呢不可超过三次啊。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啊耶夫大子约斯这个人哈，他说到若有一个人犯了一次罪，你啊他们饶恕他，他犯了第二次他们饶恕他，他若犯第三次他们饶恕他，第四次呢他们就不饶恕了。所以在此彼得呢，他不但把这个饶恕人的次数怎么样翻倍了，对不对？加倍的时候，然后还多加一次。所以我相信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他一定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啊，可以饶恕人七次。他可能是在那里期待这个主耶稣说呢孺子可教也哈。但是呢正当他得意洋洋的时候呢，主耶稣却回答他说呢必须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我相信当彼得在听到主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的时候呢，他可能都惊讶的哑口无言。他可能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饶恕人七次呢已经算是很好的，可以当模范生了，而且呢这样做也相当的不容易，你还要我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可以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呢？如果你去读新国际版的，也就是 NIV 的版本呢，它乃是翻译为七十七次哈。但是不管是七十个七次还是七十七次，在这里都不是讲我们在啊饶恕人满足了多少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再去饶恕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行呢，才是这里所说的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呢？在这里呢，主耶稣他就用了一个啊无怜悯的这个仆人的比喻来解释他所要说的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意思。那么从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仆人，他欠他的主人呢一千万银子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有人曾经算过是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就算这个人做了一万辈子的工人也还不清楚这个他所欠的债。那么即便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Bill Gates 那么也没有办法替他偿还这笔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人呢，他根本就是没有能力来偿还他的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人呢不仅是命令要把他给卖了，而且要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他一切所有的都把他卖了来偿还这债。那么当这个欠债的人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俯伏拜他的主人，求他的主人能够饶恕他，给他时间，他发誓我一定会啊偿还这笔债务的。其实呢他这个说法呢是一点也不切实际，因为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呢他都没有办法赚到这么多的钱啊，他没有办法还清他所有的债务。但是因为他的恳求呢，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所有的债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饶恕呢不是次数的问题，乃是一个人的心的问题，他的心啊如何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饶恕人多少次，而是在于他是否真的饶恕人。如果有人得罪你啊，今天如果你口里面说啊我饶恕了你，或者只是为了给人面子啊，好像在众人面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啊真的饶恕别人，但是事实上啊如果你啊还记得饶恕你啊你所饶恕的人啊对你所造成的这个啊过患的话，那么你还是没有真正的饶恕到别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别人啊得罪你的时候，第一次如果你饶恕了他，第二次你也是这样子的饶恕他，第三次你又是这样子的饶恕他，一直饶恕到七十个七次。但是即使你心里面呢根本没有真正的饶恕他，你还记在心里的话，那么你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跟你饶恕别人一次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知道 七这个四数字呢，是从一开始的，对不对？啊，有一呢，才有二，啊，如果没有一就没有二，没有二也就没有三，啊，所以呢，我们这样以此类推呢，就不可能会算到有七次。所以，如果每一个一真的都是被饶恕掉、被涂抹掉的话，那么怎么会有二？如果没有二的话，那么就可不可能你可以数到第七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回答其实呢是要让彼得看见，如果他能够数到七次，他饶恕人能够数到七次的话，就表示他根本连一次都没有真正的饶恕别人。不但如此，他很有可能在满了七十个七次之后呢，然后连本带利的要回来，因此除非他可以不再去计较饶恕别人的次数，不然的话呢，就不是真正的饶恕别人。今天当一个人感到啊，别人又在伤害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会把这个旧账呢又把它翻出来算，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并且呢算自己我已经饶恕过你多少次了，你还这样，啊，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经历？但是呢，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从来就没有饶恕过对方，他才会记得那么清楚。因为真正的饶恕呢，不是像这样子的。那么真正饶恕应该像什么样呢？像以赛亚书啊44:22所说的：“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饶恕了我们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像是一笔勾销了，就没有了。神不会再向人翻这个旧账了，他神也不会去要求别人要来赔偿了，啊，这就是饶恕。为什么呢？我们看见神因他的慈爱啊，他愿意啊这样来饶恕人，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宁可牺牲他自己来替人还清这些的债务，啊，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他饶恕了这个仆人之后，那么这些债务是谁要还呢？这些的债务当然就是由这个主人全部自己来承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饶恕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大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就是为了要偿还世人的这个啊罪债，所以呢他就以他的身体作为这个赎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饶恕人的这个过患，可以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同样的，他也希望他在饶恕了我们之后，我们也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只是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虽然说真正饶恕另外一个人呢，啊，这件事情就应该像过往云烟一样，但是呢，饶恕呢并不是忘记，乃是不再提起的意思。今天有许多人以为饶恕呢就是忘记的，其实呢那些令人伤痛的事情呢，啊，人是啊无法完全的忘记的。我们一个人的脑部的记忆库呢，不会因为我们选择了饶恕，所以就可以扭转这个脑部的记忆的这个开关，清除我们那些令我们伤痛的这些的档案，啊，没有办法这样子。对人而言呢，忘记呢是一种被动的过程。哦，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之后呢，这个记忆力啊，这件事情会从记忆里面慢慢的消退，啊，甚至于被隐藏在我们记忆体的深处里面，啊，虽然这样子，但是它还是存在的，它只是藏在我们记忆的深处里面而已。但是呢，饶恕呢是一种主动的过程。他会把这个伤害我们的事件呢，把它改写成另外的一种形式出现。所以当你再去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你会看见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啊，所以呢就不会再引发那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也即便有引发这个情绪呢，这个情绪也不会再对人造成一个巨大的杀伤力或破坏力。所以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读到神啊不纪念，这个不表示是神忘记。就像以赛亚书43章 二十五节里面记载，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那么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神忘记了我们的罪恶，神还是决定不重新去开启这样的一个旧的档案。换句话说，神决定饶恕我们人的过犯的时候呢，他就不再去提起这件事情。曾经有一对夫妻，因为他们沟通不良，造成彼此的关系呢非常的恶劣。有一次呢，刚好呢遇到这个妻子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呢他们在接受这个协谈之后呢，这个协谈员呢，那么就给这个丈夫一个作业，什么作业呢？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猜得到，就是呢为他的太太呢准备庆生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丈夫呢，他也很诚心诚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想要改善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此呢在生日的那天呢，他就安排了这个保姆来照顾这个小孩，然后还特别呢找了一家很有气氛情调的这样的一个餐厅，邀请他的太太去那里过生日。在那一天他们两个相谈甚欢，那么事后呢他们又再去见这个协谈员，那么这个协谈员遇到他们的时候呢，就问他们当天的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个先生当然很开心呢，他就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就非常对当天的结果呢，他感到非常的满意，他觉得那个是很快乐的一个约会。那么当这个协谈员在问这个妻子的时候，这个妻子谈到他的感受的时候呢，他就低着头，他说呢，这是我们结婚13年来他第一次想起我的生日，这使我想起这13年来我所受的苦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直把他以前的这些苦呢就一直又把它说出来，所以呢他那一副满脸愁容的样子呢，就好像在他的先生这个容光焕发的脸上呢抹上了一层的乌云，所以原来他这种喜形于色的这个外表一下子呢就黯淡无光，就全部不见了。那么即使这对夫妻他们已经约谈过好几次了，而且呢他们两个都重新立约呢要彼此饶恕，要从头来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们过去的这些伤害已经被处理过一段日子，应该可以再进一步的跨出去，不需要在原地打转。但是当这位先生他愿意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努力的要改进，要重新再来，结果呢给他太太浇这么一盆的冷水之后，你想这位丈夫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他的感觉一定是相当的不好，因为他的太太怎么样呢，他把旧账重提，虽然那个是事实，但是呢当他仍然去提这件事情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表示他还没有真正的饶恕他的丈夫。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已经饶恕了一个人的时候，这并不表示我们会忘记对方曾经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个伤害，但是呢却是表示呢我们已经不再去提过去那些伤害我们的事情了。那么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需要决心加上努力才可以的。但是呢当我们决心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操练饶恕，就会使我们这个受伤的心灵呢得到医治，让这个过去的这些伤害越来越不能够来伤害我们。此外呢我们也看见饶恕呢不是为对方呢寻找借口，乃是照单全收。借口呢就好像在跟对方说呢没有关系的，无所谓的，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并不是错误的，你只是因为有特别的原因，所以呢你才为了做了这件事情伤害到我。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当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许多人想要去让他们和好的时候，总是为他们这个当事人呢找一些特别的借口，像是 啊，这个人因为他年轻不懂事，啊，或者是啊，他因为年纪大了有点糊涂了，啊，或者是更年期到了哈，所以会有影响，甚至于呢，啊，会把这个责任推给其他的人哈，像是说，啊，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或者是因为他从小失去了双亲的照顾，才会造成他这样子，甚至于有人就说是因为朋友把他带坏的，但是啊，可能是他带坏朋友的，有可能没有错。这些生理的变化、遗传的因素啊、原生的家庭、社会的环境，这些的因素的确会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啊。而且呢，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如果我们能够去找出这些冲突的原因，真的是跟这些方面有关系的话，那么当事人所需要的就只是别人对他的一个了解跟同情，但是这些因素呢，跟饶恕是不一样的事情。饶恕呢，绝对不是为别人找借口，给别人一个台阶可以下。饶恕之所以需要付出代价呢，正是因为饶恕别人的人呢，的确是受到伤害，的确是被别人得罪的，而且那个伤害他的人呢，的确是错误的，这样一来呢，才有需要饶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饶恕人乃是当我们确实知道对方是做错事的时候，而且在完全没有借口的情况底下，因为我们啊，因为神吩咐我们要去饶恕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教训，我们愿意顺服神，照单全收的来接纳这样的，去饶恕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呢，饶恕并不是因为当事人他本身有什么值得我们去饶恕他的地方，也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什么样的赔偿，更不是因为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犯这样的过错，我们才去饶恕他。啊，即便饶恕不是众人呢，即便如此呢，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饶恕呢，并不是众人罪恶，啊，饶恕乃是给人机会可以改过自新。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虽然爱罪人，但是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神不纵容罪恶，罪恶的本身呢，就会带来罪恶的结果，罪恶的结果呢，就会带来相应的惩罚。所以呢，饶恕呢，不是忽视正义，也不是不顾这个法律的规定。正确的法律呢，应该要平等的保护每个人该有的权利跟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呢，当一个人伤害别人、侵犯到别人的时候呢，啊，如果是触犯了刑法啊之类的，那么当然就是要交由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审判。但是呢，中国人常常呢强调这个忍耐啊，所谓百忍成钢，适当的忍耐呢，的确呢是一种美德哈，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润滑剂。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容忍跟饶恕这两件事情呢，啊，把它看作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容忍呢是有限度的，啊，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是只是基于容忍，那么迟早呢，我们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忍无可忍的地步，啊，当那个地步呢，爆发出来的冲突呢就会更大。但是呢，饶恕这件事情是没有限度的。当我们去饶恕人之后呢，那么就不会再发展成为啊，最后呢，啊，没有办法饶恕人，产生更大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饶恕呢乃是没有条件的去爱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呢，我们同时又相信神他是公义的，啊，他不但呵护罪恶，而且呢，他还会为受屈的人伸冤。因此呢，受伤害的人呢，如果愿意全心的来信靠神，啊，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来处理，而不是自己采取行动去加以报复的话，那么如果不是想要用自己方法来处理，那么我相信神总是会啊做最公义的这个审判。那么以前呢，有一个报章里面就记载了一则新闻，在那个新闻里面就说到，在某一天的晚上，在菲律宾呢，有三个啊少年啊，他们打破一个 箱型车的这个车子的窗户，那么偷走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因为很特别，都有特别的标志在上面。后来呢，他们就拿去街上去贩卖这些东西，因此呢，因为这些都有特别的标志，很快的就被警方得到这个消息啊，把他们抓住了。后来这个妇女她怎么做呢？她有没有想借机呢向他们报复呢？没有，她乃是去监狱里面呢去探望这些年轻的小偷啊，而且呢跟他们一同读圣经，带他们信主啊。她还为这些年轻人呢申请在主日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个守卫，在守卫的陪同下可以外出的这样的许可证，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可以跟他一同去教会。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这种饶恕。因此呢，不论是得罪我们的人是否值得我们去饶恕，我们总是要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今天有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以为去饶恕别人呢就是我自己吃亏了，我让别人占便宜了。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当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以前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女孩子，她因为遭人凌虐，所以呢全国的民众呢为这件事情呢都非常的愤慨，要求呢要严惩这个恶人。那么在还没有抓到这个歹徒之前呢，记者呢就去访问这位女孩子。她原本以为这个女孩子呢他会非常愤怒的咒骂那个对他造成伤害的人但是在那里那个女孩的回答呢令这些记者呢非常的震惊。他说呢，我心里完全饶恕了他因为他已经伤害了我的身体我不能让他再来伤害我的心灵。由此可见，犯罪的人他仍然是需要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或者会本身也会带来一些罪恶的恶果。但是当我们先选择去饶恕对方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更大的一个自由。饶恕不单是不想让别人去受这个苦，更重要的呢是让我们自己不要因此受苦。中马田牧师呢，他在退休五年之后他原本是在威斯敏斯特的这个教会里面牧会，后来呢这个教会呢就请来这个 R.T. Kendall 到他们教会来讲道。原本呢他们大概只是邀请他来讲六个礼拜的道而已也是有一种试用的味道。但是呢因为听过他讲道之后呢，教会觉得他可以继承中马田牧师在这里的牧养，所以呢就正式聘请他为该堂的牧师。那么这个R.T. Kendall 他是中马田的跟随者，所以他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之后呢，他常常去跟这个中马田牧师请教。那么在牧会五年之后呢，那么这个 Kendall 跟教会的同工们呢产生了一些摩擦，所以呢他就有想要辞去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那个中马田牧师就告诉他呢，一个人最不幸的遭遇呢就是成名太早因为那个教会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他在那里当牧师当然是很有名。那么 Kendall 似乎以他的年轻有干劲呢冲撞了教会里面稳重的同工，所以呢才遭住这些的不愉快的事情产生。那么在这个沉痛的这个痛苦里面呢，有一位罗马尼亚的弟兄呢就跟他分享这个完全饶恕之道。这个弟兄对他的分享呢就让他灵里面呢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所以呢他自己就写了饶恕的原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就结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跟圣经的真理，用来鼓励许多要面对饶恕的这个课题的人要让人明白真正的饶恕是什么。所以呢饶恕的真理呢在当时呢成为一本畅销的书。那么在饶恕的原理里面这个 Kendall 他就讲到，让我们超越创伤继续人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完全的饶恕。 这种饶恕不一定要全然恢复既有的关系，即使对方不愿和好，我们仍然要100%的饶恕他。那么科恩德的这个观点的确有他的特殊的地方，他把饶恕说成是一种的使命，就好像是传福音一样，我们非得去做这件事情不可。他认为饶恕他人的同时呢，就是饶恕自己，也是原谅上帝，就像约伯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像约伯一样对上帝有些的埋怨，所以呢 Kendall 他就引用的约瑟跟他众兄长之间的这些的恩怨情仇呢，来作为检视我们是否完全饶恕一个人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我们不去饶恕人，到底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呢，不饶恕人呢，就像什么，就像自己吃毒药却期望别人死去一样。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没有错，当我们越不饶恕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的苦毒怎么样，越积越多，最终呢，这个毒不是毒死别人，是毒死谁？毒死我们自己。所以呢，布赫纳他就写道，在所有致死的罪中，乍看之下，憎恨是最过瘾的，去恨一个别人是最过瘾的事情，就好像舔自己的伤口，品尝你要对方所感受到的痛苦。在许多方面来说呢，其滋味不下于满汉全席。不过呢，结果你会发现，苦毒盛宴中吞噬的竟然是自己的心，而残余的骸骨呢，就是你自己。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怀抱怨恨，但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怨恨所攫取。啊，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么，就像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仆人一样，这个仆人原本得到这个主人的饶恕，他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呢，他却因为不愿饶恕人，他看见那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他就抓住他不放。好，那么当他朋友向他求情啊，要让他有时间可以还债的时候，他完全的忘记了他先前所受到的这个恩典。啊，他不但把他的朋友痛打了一顿，而且呢，还把他抓去啊，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当其他的人看到他这种不饶恕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呢，就去告诉这个主人。那么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抓拿起来，也同样的下在监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王之所以这样做呢，并不是因为他先前所欠的这个债，他先前所欠的债已经被免去了，被免去了就是免去了，这个主人不是要把他要回来。在这里王之所以会这么做呢，乃是因为他对待同伴的残忍，他不愿意饶恕的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王才会这样做。在这里，这个王看到我已经饶恕你了，但是你却不肯饶恕人，这个不饶恕人的这个罪呢，才是这个王把他下在监里的原因。所以呢，主耶稣才会在这里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善行得到神的恩典，而是说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人呢，我们就不能够活出啊基督所要我们活的样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会因此受到拦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只有当我们愿意像主耶稣这样去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跟神真正的建立啊好的关系。那么同样的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有人呢就曾经针对1000对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以及他们的健康情况来做调查，发现呢，当夫妻啊越容易彼此饶恕的时候呢，他们的婚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离婚率就越低，而且彼此的和谐程度也就越高。啊，不仅如此，而且当这个他们彼此双方越愿意饶恕对方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呢，也会比一般人还要好。他们得这个忧郁症、躁郁症或者沮丧的机会呢，也会比较小，而且也比较不容易疲倦。啊，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呢， 他们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说他很忙，但是呢，其实他不忙，啊，但是他总是很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他心里面啊带着这个啊伤痛，这个伤痛呢就像毒一样的来侵蚀他的心灵，让他的心灵沮丧，消耗他的能力，让他觉得疲惫，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人有一种可以主动的能力，我们可以主动的拒绝这样的毒害来侵害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去饶恕别人，像主饶恕我们一样。有人说呢，选择报复呢而不去饶恕的人呢，需要自掘两个坟墓，哈，一个呢是给谁的？对方仇敌，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自己。所以呢，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C.S. Lewis 他也说到，饶恕呢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它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当我们以负面的态度重温其他人伤害我们的记忆时，就像再一次舔自己的伤口，似乎有一种轻微的安抚作用，但是事实上呢，它会变成培植怨恨之菌的温床，甚至于使它成为苦毒和憎恨的心痛。相反的，饶恕呢，却能使人重获痊愈、健康、自由和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有什么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地方呢？不饶恕人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自陷网罗。所以呢，千万不要将自己还有别人啊，关在你的心牢里面，想到的时候就把他叫出来，啊，把他审判一下，修理他一番，然后再把他放回去。虽然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痛快，哦，有那种快感，但是呢，你却失去了自由，你永远的失去了自由，你就被关在这样的一个伤痛里面，永远也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想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饶恕别人，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在饶恕里面呢，我们自己重新的获得自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借着主耶稣啊所讲的这个比喻啊，来学习这个饶恕之道。特别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来饶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这样子的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今天我们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地方呢？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啊，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的苦毒啊、恼恨都把它挪去。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